我们再想一想哈，耶稣的人性和神性，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，或者这个 person 身上，或者这个位格里面，人性神性不混乱，不分开，不取代。不混乱是不 confuse， 不分开是不 separate， 不取代是不 substitute， 最后是不虚化，不 divide， 不 divide 跟不 separate 很像，但是不一样。Divide 就是 division， 这个公司有几个 division， 好像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，你不太能够说他的灵魂是神性，他的肉体是人性，就他整个人都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。我只能暂时把这四个字，不混乱，不 confused， 不 separate， 不分开，不 exchange， 不换，刚刚我讲 substitute 就是 exchange， 然后不 divide， 我只能给各位整个基督论的重点就在这四个不。四个不其实也没有说什么，四个不只是每一个要防止变成异端，就是如果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混在一起了，这是不可想象的，就是不能混在一起，但是也不能够分开。我们就是耶稣不是一个分裂的人格，耶稣里面没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上帝的儿子，一个是拿撒勒人耶稣。当耶稣说你们这荒谬悖逆的世代啊，我要在你们这里忍耐多久，和他说的任何一句话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，你都不能说这句话是他人性说的，这句话是他神性说的。耶稣没有双重人格，就是一个人格。但是我就是也是继续找麻烦了，我们去想，你也去想，我也想，我想了几十年了，也教了几十年了，我还是不能想得很通。耶稣的人性和神性都是完全的，所以耶稣的人性里面有人的意志，耶稣的神性里面有神的意志，没有 will of God 或 will of man 就不是完全的神性人性。但是再一次，耶稣没有双重人格，所以道成肉身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奥秘，包括上帝怎么会成为人啊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在讨论哈，就是什么叫做 incarnation？ incarnation 就是道成肉身，那是一个字，道成为肉身。那么教会在开始在研究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就会说是不是道就是上帝的道，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变成了一个 flesh， word become flesh， 它变成了 flesh， 原来是摸不到看不到的非物质的话，然后嘣变成了一个人，看起来是这样。我们的英文的翻译也是这样，中文也是成变成了。不过教会后来拒绝了这个解释，应该是腓立比书的一句话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 道成肉身不是道变成肉，因为道不能变成肉，道是神，神永远不改变。所以耶稣的那个道，那个神性没有变成肉身，是加了一个人性。加了就是我刚刚讲的腓立比书说的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这个取的那个肉身，也请各位注意，不是只取了一个肉身，不是只取了一个，我不知道耶稣的血型是什么啊，各位，耶稣有血型的绝对没有问题。再一次请各位注意，除了他没有犯罪，跟我们完全都一样，会饿会渴会死，有不知道的事情，会生气，只是没有犯罪，跟我们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。那他取了肉身，这个取的肉身，我刚刚也特别讲了，耶稣的肉身也不是一个金刚不坏之身，跟你我的肉身是一样的，除了没有罪，我们甚至也不太能说肉身有没有罪。我们通常讲罪的时候，不大讲罪是在肉身里面，我们通常讲罪是在人的意志里面，一般是这样讲。教会历史上也讨论过罪在哪里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各位不要觉得很荒唐了，有它的理由，就是包括奥古斯丁觉得罪在哪里，罪在性器官那里。Sex 是一个 sin，Sex 是 sin 的来源。当然，现代人很容易批评这种观念不健康，但是奥古斯丁提的是有他的理由，包括原罪的传递可能是借着这个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奥古斯丁很强调就是还是跟自由有关，就是 sexual desire 怎么那么难控制啊？一个不能控制的东西就几乎是一个罪恶了，如果能够控制我们就很自由了。不过教会在一种含混的立场上，不是太说性欲是罪，也不是太说性器官是罪，不是太直接的说，教会正统的立场还是说罪是在 will 里面的，罪并不是在我们某个器官里面的。像雅各书好像说舌头是罪的根源，其实耶稣有讲过，并不是我们肉体产生什么罪恶，是我们的心里面。这也叫教会历史上，各位，这都不是无聊，但是各位可以去想一想。你会问康牧师干嘛要问这无聊的问题？有理由的，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。耶稣有性欲吗？各位，你当然应该说一定有。耶稣有食欲吗？这没有问题，耶稣有。耶稣有性欲吗？那么有。那么耶稣有性欲，一定没有罪。什么叫做有性欲而没有罪呢？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多去考虑，除了这几十年来的一些电影，尤其讲到耶稣的婚姻生活的一些异端电影，有提到这些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健康、很合圣经、很大胆的讲，我觉得耶稣身边的女门徒，包括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包括他，伯大尼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我觉得他对耶稣绝对有男女的爱的念头，我觉得绝对有。这也不是罪恶，这也没关系，因为是玛利亚爱耶稣。但耶稣对他们呢？圣经也有用这句话，耶稣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。这种爱里面有没有 sexual 的成分？ 各位，这就是我们要去想的了。就我刚刚讲的，教会历史很多人在讨论性欲是不是罪恶的一个来源。你如果说不是，那么耶稣有性欲就没关系了。但是我们一想到耶稣有性欲，又觉得哦，这好像不太好。好，你说我们在讨论这干嘛？各位，这跟我们救恩有关系。希伯来书，但整个圣经了、啊，包括我们在讲神学，讲到耶稣的神性的时候，神性和人性的时候，都有会谈这个啊。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能看多少？其实希伯来书讲的还不是全面的，只是他有提到这位耶稣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，这个儿子的 doing 做了什么事，然后这个儿子的 being 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本体的真相。那本体的真相，照我们这两天一再讲的，就是他跟圣父和圣灵有一个共同的本体 the same substance 或者 same essence。 那么体字也不是好字，我刚刚讲过，因为中文的体常常会想到物质的物体嘛，但是它不是物体，是本体。那本体、本质这些质其实也跟物会连在一起，本物质嘛。但是神没有体，神也没有质哈。那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不过神托住万有，耶稣托住万有，那么圣灵托住万有，这就是上帝的 providence。 这些事，耶稣所做的事，在这里特别讲着耶稣所做的事，这里没有用耶稣，用的是儿子啊。我刚刚有提到，提一下，就表示这不只是道成肉身的事，道成肉身之前他创造世界，之后他会承受万有，之中他会托住万有。但是希伯来书和整个教会，我们对于圣子做的最重要一件事，就是洗净人的罪。这又是一个 metaphor 或者 analogy 或者一个比喻，罪怎么洗净？这不可能啊。各位，你衣服上的污点可以洗干净， wash， 你可以洗，罪怎么洗？罪可以处罚，罪可以饶恕，罪可以忘记，罪怎么洗？这是一个比喻，罪不能洗掉的，罪如果能洗掉就好了。这只是用比喻说，好像那个罪不存在了一样。罪又不可能不存在，你把一个人杀掉了，你能叫他死里复活吗？就算他从死里复活，你杀他的那个行为如何能够，各位要用什么字？洗掉、饶恕、除去，圣经还有一些字眼哦，遮盖、涂抹，这些字眼都值得去想，因为都很麻烦。这些字眼跟卫生有的时候是相关的，譬如说洗。这些字眼最多用的字是法律的，包括赦免，包括涂抹。涂抹有一点是簿记学的，涂抹，耶和华，求你涂抹我的过犯。 What does that mean？什么叫我的过犯被涂抹？还有罗马书第四章，得赦免其罪、遮盖其过的有福了。赦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勉强说我们懂，其实我们不懂。遮盖是什么意思？遮盖是一个坏字，遮盖英文叫 cover up， 遮盖就是尼克森做的事，遮盖可能也是陈水扁做过的事，遮盖就是我做的错事 我把它盖起来让人没看到。而罗马书第四章说，遮盖其罪的有福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有你的部下把你的罪恶把你的记录改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我觉得这也是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这些都是圣灵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把基督的救恩，把圣子的救恩能够很真实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各位，不管我刚刚讲的是什么，这些都我还是要说啊，这都是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东西，讲出来甚至用例子举例子说出来，你们大概知道里面的复杂而已。这想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的神学家在想。我自己这一阵在想的时候，想到包括遮盖这个字，包括涂抹这个字，好像不好，但是它那有意思的。各位，你自己觉得罪带来的痛苦是什么？这都不要回答，我只是让你去想一想。罪有的时候带来快乐，或暂时的快乐，包括你作弊成功了，让你的成绩很好，包括婚外性行为成功了，哇，享受到偷情的快乐，这我们也承认，没有这种快乐，人不会犯这么多罪的。还有很多了，说谎欺骗成功了，但罪每个人也都知道一定带来痛苦，包括那个痛苦你伤害到别人，我们又说婚外情这一类的事，伤害到别人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坏蛋，神在罪人身上有一个机制的，就是你犯罪一定有罪中之乐，但是也有最终和最后之羞。看起来亚当夏娃犯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，以前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欢喜快乐来迎接你，现在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就躲起来了。各位，犯罪你我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 cover up。 犯罪的时候不要让人看到，犯罪之后最好不要有记录，能把它涂消最好，但那涂不掉，谁涂才涂得掉？亚当夏娃要躲起来那是躲不掉的，谁涂才涂得掉？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，诗篇讲到就是他跟拔示巴通奸以后的，你得涂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是有福的，可能是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簿记学上面讲的，我们刚刚说了，不算为神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算那个字就是解经家说是簿记学里面你的账本，看起来好像没有那笔账。这同样，各位，我们今天下午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到这个救恩论啊，就是我们在讲犯罪的痛苦，犯罪里面很痛苦的一件事很多了，我觉得无数的痛苦，每次的犯罪真是很多痛苦。有一个痛苦，我们就说夫妻之间假如有过对不起的事，对不起对方的事，假如也表面上有些和好了，恐怕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旧账又翻出来。你吵架你都什么这么神气啊，你又忘记了，那时候你把老娘害得好苦哦，我们就很难过。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这件事是错的事，就很难过，那个时候就很希望一件事，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完全涂掉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我认为耶稣的救恩在圣经里多次强调就有这个果效，好像没有看到，没有这个记录了。 各位，这需要有圣灵的帮助，而且这个圣灵的帮助必须是正面和善意的。犯罪是不好的事，但是犯罪的控告一直随着你，有好，这让你认罪悔改，但是认罪悔改后继续再控告你，那就是魔鬼的工作了。但是我们很难摆脱。我觉得在地狱里的罪人，因为不知道耶稣宝血的涂抹的功效，就永远有那种痛苦。因为这是神的机制，人犯罪良心会控告他的。就当然你可以说啊，很多人根本良心被狗吃了，不会，no， 那个不会消失的。这里讲洗净人的罪也是一个方式，洗净，施洗约翰在讲受洗洗的时候，浸信会都不喜欢讲洗字，都说施浸约翰受浸。那么他们说那个字希腊文是浸字，不是洗，这不对的，这是皮相之论。那个字的字典的确基本上是浸，但是在用的时候也有用 clean 的，也有含有 clean 的意思。因为耶稣施洗约翰就讲，我是用水给你洗哦，这是 clean， 我后面那个人会用火来洗你，那也火不是净了就是洗了。火怎么能洗呢？我们其实也大概知道，就是火把那个，圣经里也有讲，把锅的锈烧掉，好像洗一样。当然也要说灵来洗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教会，我觉得也是神学院里面的一个重要训练，也是圣灵在我们带查经灵修的时候重要。就我们怎么把圣经费尽心机让我们得到的平安能讲出来？小子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你如果能把这个赦字讲得好的话，圣灵感动的话，就给那个天天被折磨的人的良心平安，你就放心了。那么这当然也就又不容易讲了。我曾经提过，我就在这里再提。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把天花板弄穿了，放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看见他就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。一个人生病到医生的面前，医生应该说，你的病好了。你去看牙齿，牙医应该说，这个要根管治疗，这个没救，或者说这个可以救。你什么时候看医生，医生看了半天说你的罪赦了。耶稣讲的很有道理，耶稣在提醒人一件事，一切痛苦包括疾病的根源是罪恶，所以耶稣没有讲错话。而且那就也让我们看到专家多么的厉害。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，别人可能莫名其妙，可是专家就没有莫名其妙。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立刻准备打死耶稣。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耶稣是在说我是上帝。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，没有人能够赦罪，需要上帝才能赦罪。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，甚至你可以说连上帝都不能赦罪，罪只能处罚，赦免就侮辱了上帝的正义，做错了就要处罚。那么所以你勉强可以说上帝可以赦罪，但是上帝赦罪要建立在处罚上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但是这是荒唐的，我犯了错误，如果一只牛为我流血，我的错误就没有了。 那养牛的人有福了，天天都可以犯罪嘛，有没事就是杀一只牛就好了。哎呀，这个观念后来以赛亚也骂过以色列人啊，我们今天也骂过很多民间宗教啊，黑道啊，你犯错了犯罪了捐一笔香油钱，你犯错犯罪了，牛杀一只牛杀一只羊，不管杀一只牛杀一只羊，象征性的牛羊代我受处罚了，或者那牛羊的肉给上帝吃了，上帝吃了龙心大悦，好吧，原谅你了。各位，哪有这种荒唐的事啊，你做错自己不死还害一只牛死，罪上加罪。各位，这些都在讲一件事，从旧约就开始讲一件事，要 deal with sin 是很头痛的问题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尤其我们 Protestant， 我们在讲神学，固然我们会说神论是最重要的，但最 relevant 的是救恩论。而很多的神学家就说，我觉得是魔鬼的伎俩，就说救恩论不重要，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被拯救。有一个近代很有名的神学家巴特，他的神学很多人喜欢，我不喜欢，他的神学就是人最大的罪就是人在滔天巨浪当中，罪恶的大海当中，不知道滔天巨浪那个浪不过是到他的脚拇指那么高。巴特意思就是说，人啊，最大的罪就是不知道神根本不介意你有什么罪。这很安慰人，但是这是虚假的安慰。虚假的安慰就是说你没事。当巴特的神学很复杂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得赦免了，早就没有罪了，不要担心了。但他的里面在讲人的信靠耶稣的代赎是很不够的。好，但是我们也不去讲这些，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能不能让我们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，而且人性神性必须完全的具备，而且必须结合在一个位格里，而且这个人性神性不 confuse， 不 separate， 不 exchange， 不 divided， 这四个不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后面又讲到说子的荣耀，不过呢，还是在讲子来做的这个重要的工作。这个子的重要工作是要干嘛呢？第二章的第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一次提到耶稣，前面都是讲子哈。那么在这里，你就读者需要小心知道，这里的耶稣就是前面的子，但是为什么他不把它一起讲？一定有他的意思，我们今天就在这不讲了哈。他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这也需要注意，耶稣的人性我刚刚有讲，是有高升的过程，就是耶稣的人性原来跟我们的人性一样，除了没有罪以外都一样，也就是软弱的人性，除了没有罪，我们的人性还会犯罪，除了犯罪以外，我们跟耶稣的人性在复活以前的人性一样的是软弱的，会生病的，会饥饿的，有无知的，会衰老的。但是耶稣的人性在死了复活以后，就从软弱的人性进入到荣耀的人性，就是耶稣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各位请注意，这里讲到耶稣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都是在讲他人性。耶稣的神性 从来没有任何改变，因为神性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荣耀，永远有力量，永远有智慧。各位，你听到这里应该都会去想，那是人性神性怎么结合？就人性他什么，他很多东西不知道，就神性他都知道，那么他是不是双重人格？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再来？耶稣说，照我的人性我是不知道的，神性现在可以偷偷告诉你。不是这样啊，耶稣还是一个 person， 不是两个 person。 就是各位，复杂的地方就是神性人性怎么结合，四个不是一个说明，但是也只能提一下。好，在这里提到人性的高深，叫他因着人的恩，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也是很动人的一句话，但太简单了。他为人人尝了死味，有代赎的意思，这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下。这个神的恩呢，最基本直接的是对罪人的恩典，但是这个恩典对耶稣人性的高深也是一个恩典，经历了十字架就有高深。那么你很少会想到这一点，但是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包括这里会提到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儿子。为万物所赎，为万物所本的，就是指上帝。原来上帝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话有点复杂，意思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管理万物的上帝要耶稣完全。我说我们在圣经里，我们生活里很少这样想，就是你想到道成肉身这件事，你想到的都是耶稣来救我们，没有错。但是希伯来书也提到一点，腓立比书也提到这一点，罗马书也提到这一点，耶稣道成肉身除了救我们之外，似乎也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让他自己的人性被提升。我再次强调人性，因为神性不需要被提升，永远荣耀的。人性被提升，人性因苦难得以完全。就我们一般很少想，道成肉身是造就耶稣这个人的。有那这样讲恐怕也对信徒有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得到拯救，出黑暗入光明，从死亡到生命，完全是耶稣的救恩，这没有错。但是这个救恩的实现，除了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完全的，要实践应用在我们身上，也需要圣灵在圣徒生活中使他们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这是我们不大喜欢听的，听的时候也要小心。我们基督徒绝不是禁欲主义，也不是苦修主义，我们绝对是享受主义，我们绝对是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这个恩典在领受的过程中需要对付，不是我们的对付，我们的舍己，我们的辛苦，我们的背十字架造成了丝毫我们的救恩和成功，但是是神的确使用这些来修剪，来对付，使我们完全，使我们成圣。就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不大注意的经文，就是通常我们很喜欢讲也是对的，就是我们成圣，我们完全，我们得拯救，我们除去罪恶，都是耶稣的工作。是的，但是耶稣的工作应用在我们身上，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在这些修剪折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。耶稣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。好，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也是很简单一句话，其实真是很不好懂。耶稣来救他的弟兄，救人的人和被救的人的条件，这里说应该是相同的，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，可这违反我们一般的常识。蝙蝠侠跟被救的人应当是不相同的，不相同在哪里？救人的人应当是强大的嘛，被救的人如果跟救人的人一样，那蝙蝠侠跟我们那边小明一样，那 Joker 也好，或者是什么那些坏蛋也好，不是把我们整死了吗？救人的人应当比被救的要厉害好多，最重要的，救人的人要比那些要消灭的坏蛋要厉害很多。可是在这里说他跟被救的人一样，被救的人一样那就被打败了。这里就是仍然是我们在神学里面需要注意到的地方。耶稣来救我们，他的任务是什么？他的任务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在圣经里面，在教会历史里面都有提到。你现在也可以想一想，耶稣来，你当然说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又复活了，他到底在做什么？他要救我们，好，他要救我们要做什么？先不要想耶稣，不要想我们，因为我们那些都已经太多标准答案了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意思。我们就想超人啊，蝙蝠侠啊，或者英雄豪杰要去救人，或者救火队要去救火，或者是救生员就要去救人。我们已经讲了，他们应该比被救的东西要强大很多，他们去救。他们去救，因为被救的人，需要被救的人在恶魔的手下，在坏蛋的手下，这一点我们能够了解。那么这前面也有讲，耶稣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然后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那么也就是耶稣的任务和工作主要是针对魔鬼的，然后耶稣来把魔鬼打败了，把被魔鬼辖制人救出来了。这样讲是合理的，不过有个绝大的漏洞。如果耶稣要来救我们，是要把魔鬼打败，第一个，耶稣根本不必造成肉身；第二个，耶稣更是不必死。整个事情可以非常简单的早就完成了。哦，有一群魔鬼在那里骚扰我们人类啊，哎呀，这问题太好解决了，上帝啪，魔鬼统统消灭，啪，魔鬼就不见了，救恩就完成了嘛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不能完成这种事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魔鬼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坏人，我们不能把它消灭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。那我们也常常会问，神为什么没有消灭魔鬼的作为？约翰一书说，神儿子的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但怎么还没消灭呢？不过总之，我们应该有个信念，耶稣的工作如果是针对魔鬼的话，这个工作太简单了，以至于我们整个从圣经看到都不通，因为要消灭魔鬼不需要道成肉身，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不需要受苦。我们的常识应该让我们非常清楚，英雄 电影里面的英雄，实际上的英雄，可以也应当把坏蛋打败，把美女从坏蛋或者从那个龙的手中爪牙中救出来，圣 George 把那个龙杀掉了，救了美丽的公主嘛，应该是这样。耶稣来如果针对魔鬼的话，的确有针对魔鬼，但如果只针对魔鬼，他根本不应该死，没有死，没有道成肉身，没有身体复活。那他不但死了，希伯来说还说他特地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这在教会历史上这也是一个讨论了，那么就也很好玩。我想我也跟你们提过，再提一下。有人说在初代教会这个说法很流行啊，就是初代教会或教会任何一个时候的流行说法都不一定是正统，这个说法是对的，但是不够完全。有人说我们人是被魔鬼掳掠了，我们在魔鬼的手下，圣经有这样讲，在魔鬼的手下，要明白那个 scenario 呢，我们就把它想成现在你看的电影，看电影就是像李嘉诚的儿子啊，或者哪个亿万富翁的儿子被绑匪绑走了，然后绑匪勒索钱，那么电影里面常常就是勒索钱，然后那么就把钱几十亿，那么我们假定是放在一个大皮箱里送到某个地点送去了，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银货两起，钱交去了，人放出来了。当然电影通常比这复杂的多，不过简单的说，钱给了，赎金付了，人得自由了。然后通常电影是绑匪，当人质得到自由以后，绑匪很高兴地拿走了赎金，然后那个赎金的皮箱里有炸弹，砰一炸，绑匪就死掉了。而教会历史上，初代教会也有绑架的，这种绑架的事情很多，那么所以也有人这样描述，人是在魔鬼的绑架当中，那么神要救人，神就跟魔鬼商量了，我想把人救出来，我跟你交换好不好，你抓了这么多人的灵魂，我把我儿子的生命给你，你把这些人给我。哦，魔鬼非常高兴，他觉得这交易太好了，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些罪人，可恶的不得了，魔鬼养的也很辛苦了，然后耶稣呢，他能掌握耶稣呢是最有价值，一个耶稣胜过100亿的人，他就很高兴，于是神跟魔鬼就做了一个交易，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，被魔鬼吞吃了，然后魔鬼就把人放出来了，耶稣被魔鬼吞吃了，人被释放了，这是一个交换，然后交换的结果就是电影的那一幕，耶稣被魔鬼吞吃了以后，棒就在魔鬼的肚子里爆炸了，把魔鬼炸死了，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耶稣复活了，复活了，魔鬼被消灭了，人也自由了， happy ending。 各位，这像不像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在解释耶稣道成肉身，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很荒唐，对不对？荒唐在哪里？我刚刚讲过，第一个，消灭魔鬼不需要有这么大费周章，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。另外，道德上也有人说，这里有欺骗的行为，虽然是欺骗魔鬼，还是欺骗了，不好。也有人说魔鬼根本没有掌握到人，那么魔鬼也没有权利跟神谈交易，但是这个耶稣道成肉身，耶稣来到人间是要跟魔鬼作战，打击魔鬼，拯救世人，这个理论在这100年又相当的复兴。 这个相当的复兴在自由派的学者里很复兴，因为他们不喜欢讲到，我现在把答案透露一下，他们不喜欢讲耶稣来主要不是针对魔鬼，各位，主要是针对上帝，针对上帝的愤怒，那样的解释就完全了。但是学者不喜欢这样解释，因为这样解释会把上帝讲得太苛刻。另外，喜欢讲耶稣道成肉身是打击魔鬼的，就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灵恩派弟兄姐妹的神学，这个世界实在太多魔鬼了，我们常常要奉主的名打击魔鬼，那么也有它的价值，圣经上也有这样讲，我们也相信耶稣道成肉身是跟魔鬼作战，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也有人强调耶稣道成肉身是成为人的榜样，包括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成为人的榜样，这个在很多地方也有这一类的经文，包括效法基督的死。可是我们也讲过，如果一男一女相爱，男生说我很爱你，然后跳楼死给你看，这是很荒唐的。耶稣爱我们，为什么一定要死呢？为什么要死成为一个榜样呢？让我们活得好好的，活的榜样不是很好吗？对了，这里的耶稣的死包括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和信靠舍己，这是很宝贵的，但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。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，最重要的是针对上帝，不是针对魔鬼，甚至不是针对人。针对人做榜样人是学不会的，针对人必须是人得到上帝，从上帝的愤怒中得到脱离，然后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好，那么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那第四章好了，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里讲到耶稣凡事受过试探，也没有在重点，也不是在讲到说他为我们死的事，重点是在讲我们因着耶稣受过试探，我们就愿意到主面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这个意思是，各位，我们需要一个中保，我们需要一个中保呢，我们需要一个能体恤我们软弱的中保，我们需要一个能体恤我们软弱的中保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，我们在小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求情，向老师求情，老师啊，请你这个作业少给一点，或者考试题目容易一点。各位，向老师求情，谁去向老师求情啊？就是一定是功课最好的，老师最喜欢的，他要非常规矩得老师的喜欢去求情。但是最规矩最好的学生去替老像替别的学生替老师求情，不会做得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功课太好了，他宁愿跟老师讲出难一点，这才把它显得好嘛，他根本不觉得题目很难。小心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教会里弟兄姐妹越圣洁越良善越好，但是你的圣洁良善不要叫别人觉得仰之弥高，就是他不能体会我们这些笨学生， 他不能体会我们这些烂学生。耶稣在这里圣经上讲，他受过试探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目的好像说他受过试探就比较体会我们，其实重点在我们看到他也受试探，知道他也有这种软弱过，我们就可以求教于他。就好像我在台湾有的时候去戒毒的地方去跟他们传福音，那么他们都会跟我讲，康牧师，你跟我们讲耶稣没有什么效，但是一个吸过毒的人跟我们讲耶稣就有效，因为他吸过毒能够体恤我们多么的痛苦。这耶稣受痛苦是鼓励我们像耶稣一样的到耶稣那里得帮助，因为他能体恤，他不会说哎呀我帮你说情啊，你那么烂，那上帝出的功课并不难嘛，十诫不难守嘛，你这么烂我怎么还要帮你去说情。而他是在凡事上知道你的困难，因为他也受过试探。好，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讲，不过我们上午先讲到这里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听，让我们能够想，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行，能够信，能够学，能够爱。谢谢你赐给我们饮食，求你纪念负责的同工、行政的同工，在各样事上让我们学习很方便的同工，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